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女医生又被网判四年半入狱；吉林62岁残疾老太张俊玲坐轮椅被关进看守所判刑；双双被网判逾10年，辽宁高明星夫妇持续遭到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法轮功学员陈淑琴医生遭非法判刑4年半，已被劫持到宁夏女子监狱。陈淑琴女士今年57岁，大专文化，系原隆德县医院内科主治医师，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在工作单位兢兢业业，对患者和蔼，深受患者好评，是同事及亲戚朋友公认的好人。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陈淑琴屡遭迫害。2010年6月，陈淑琴被隆德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宁夏女子监狱。在宁夏固原市看守所、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山看守所、银川女子监狱遭到各种酷刑折磨，身心受损。2015年，陈淑琴因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警察绑架拘留15天。2020年3月7号，陈淑琴送给路人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此人恶告，随后被城关派出所警察绑架。隆德国宝大队王胜强带人非法抄家，即到陈淑琴单位搜查，抢走所有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陈淑琴当时被王胜强等人劫持到固原市看守所，看守所拒收，国保人员给陈淑琴办了取保候审，陈淑琴回家并正常上班，大约在2020年6月中旬突然失踪，后获悉陈淑琴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宁夏固原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珲春市今年62岁的残疾老人张俊玲，2021年6月9号被强行做核酸检测后，劫持到延吉看守所非法关押，据说又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张俊玲今年62岁，在22岁那年，他被火车碰伤，左小腿截肢，国家鉴定为3级残疾，多年来身体患有10多种疾病。2007年又得了乳腺癌，就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张俊玲喜得法轮大法，修炼后在极短的时间里，身体上的10多种疾病不翼而飞，真正的感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绝处逢生的张俊玲感恩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为了让更多的人摆脱疾病的折磨，受益法轮大法，他通过不同方式告诉人们大法好。2019年正月，张俊玲贴不干胶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被受中共谎言欺骗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后被珲春市国保大队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张俊玲被非法关拘留所15天。2019年9月，吉林省延边州龙井法院对张俊玲非法庭审，因他身体情况，张俊玲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缓刑，监外执行。自从2019年初被关拘留所迫害后，张俊玲原本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健康的身体就一直处于不佳状态，左小腿截肢处损伤，一直不能穿假肢行走，只能坐轮椅。加之中共人员不断去家中骚扰，电话骚扰，逼迫他签三书放弃信仰，张俊玲全家不能安宁过日，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他修炼前患有的各种疾病也相继复发。近日获悉，张俊玲在今年6月9号被做核酸检测后，劫持到延吉看守所非法关押，是坐着轮椅被关进看守所的。目前家人到看守所不让探望，只能存钱，要请律师会见，还得等到7月1号以后。网判无辜，迫害残疾人，而且是老年妇女。3年来， 所有参与此事的所谓办案人员都不报姓名，问也不告诉。真正的法律人办案不是透明公开的吗？为什么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不敢公开，都是黑箱操作呢？究竟怕什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高明星和妻子陈尚都是法轮功学员，因法轮功遭中共污蔑打压，且没有任何辩解申诉的权利。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高明星夫妇2004年参与了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因此被中共警察非法抓捕，并分别被法院枉判11年、10年。冤狱期满回家后，仍遭受不同程度的骚扰。高明星于2007年8月被丹东国安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1年。2012年5月，高明星被转到沈阳第一监狱13监区老残队遭受迫害。冤狱期满回家时，高明星被迫害至双腿残疾，不能自理，生活靠家人照料。后来通过练功，身体才渐渐恢复。家人、邻居再次见证大法的神奇。现在他年龄大了，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高明星的妻子陈尚2008年8月在辽宁鞍山市遭警察绑架，被秘密转移到辽阳。之后他被辽阳灯塔法院非法判刑10年。2009年2月，陈尚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陈尚被强制转化，连续几个日夜不让睡觉，期间用凉水浇头，用别针扎，警察穿着鞋多次踢陈尚的腿和手等，鞋都踢坏了。陈尚一只手的手指被踢得严重变形，一年多不能动。他的臀部被打成黑紫色，一只眼睛被打得青紫，他被绑吊靠，坐小板凳等。近一个月不让洗漱，三天不让上厕所，有时吃饭时就给一两勺小汤匙的饭，一星期就给一瓶矿泉水的水量。他还曾被连续罚站三天多，双腿的膝盖及以下汗毛孔全是血泡，不能行走。冬天警察不让他穿棉衣棉鞋，他被大字形绑床头，开窗户冻得手脚变肿，没有知觉。他被不止一次关禁闭数日，强行灌食等。当时他扶墙走路，身体快弯成90度了，体重也就70斤左右。面对警察的强制转化，他说，我原本一身病练功练好的，亲身受益的，往哪儿转呢？近期鞍山市铁西区永乐街道派出所人员以防疫为幌子，多次电话上门骚扰，给高明星86岁的老母亲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高明星、陈尚两人带着孩子有家不能回，使生活更加艰难。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 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她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她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她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 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一场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他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他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桂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桂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 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桂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桂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地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桂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桂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她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桂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她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桂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桂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桂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桂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地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桂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基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基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桂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桂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桂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桂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桂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桂福架走。 为了防止刘贵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贵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贵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贵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家刘贵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贵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他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贵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贵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贵福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贵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贵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 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桂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基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她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桂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悬壶济世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对行医医药行业的称谓，或是对医术高明者的美称。在传统文化中，医家行医开业则往往以悬壶之喜为贺，民间也有不少行医者在诊室悬挂葫芦，当作行医的标志。而悬壶济世的典故却来源于中国古代道家的修炼故事，其内涵也不只是与行医济世有关，它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的认识和对修炼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悬壶济世的故事说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对习惯于现代科学思维的人们来说，或许能为其提供另一种认知大千世界与茫茫宇宙的思维角度和方式。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悬壶济世的故事。壶有洞天。释迦牟尼佛曾讲过，一粒沙子里面有3000大千世界，就是说一粒小小的沙子里就有3000大千世界，而每个世界都像地球一样，有天有地，有山川河流，还有像人类一样生生不息的生命和万事万物。小小的沙子里就有如此丰富的世界，那一只具有一定容量的葫芦里又会有什么呢？汉代有一个叫胡公的人，关于他的身份有多种说法。北宋张君房的《云集七千》中说，他是孔子的学生师存。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引三洞猪囊说，他叫谢元，
溧阳人。南宋陈宝光《三洞群仙录》中说，胡公号伏狐先生。关于他悬壶济世的故事，在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南朝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中都有记载。胡公在汝南一带行医，常常背着一只葫芦从远方来到集市上，那里的人都不认识他是谁。他行医主要是卖他那只葫芦里的药，从不允许还价，但药到病除。他卖药的时候还对患者说，吃了这个药一定要吐出某个东西来，然后到哪一天病就好了。人们回去按照他说的做，果然一一应验。因此一传十，十传百，胡公的生意特别好，每天能收入很多钱。胡公将卖药获得的钱留下少数后，绝大部分都接济给集市上贫困饥冻者。胡公把他的那个葫芦悬挂在人的屋檐底下，太阳落山后，药卖完了，壶空了，胡公跳进壶里就看不见了。当时有一个管理集市的小官吏叫费长房，他在楼上将集市上胡公卖药和跳进壶里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就知道胡公不是一般的人，定是个修道有素的人。古人大都本性纯良，敬天向道，费长房就有心认胡公为师学道。于是费长房每天不辞辛劳地给胡公打扫座位前的地面，供给他吃喝，胡公倒也不拒绝，全接受了。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费长房依然天天毕恭毕敬，不敢怠慢，也从不提什么要求。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胡公开口说话了，今天晚上等没有人时，你再到我这儿来吧。到了晚上，费长房依约前来，胡公对费长房说，我要跳进葫芦里去了，你敢来吗？你要想进来，跟着跳进去即可。费长房就按照胡公说的，跟着他一头跳到葫芦里去了。等到费长房一跳进去后，发现外面看起来小小的葫芦，里面竟像世外桃源一样，只见层层叠叠的亭台楼阁、珠栏画栋，楼阁后面还有缤纷的桥和七彩的红，简直是神仙世界了，别有洞天。胡公告诉费长房说，我原本就是天上的神仙，只因为处理公事不勤快才被贬至人间。你是个根基不错的人，才能遇到我，看到这一切。费长房赶紧磕头说，我是个身上沾满俗腻的人，能得到您的哀怜，承蒙您的教导，就幸运无比了。胡公又说，你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不可以把这件事情透露给别人。从湖中世界回来后，费长房便跟着胡公学道了。费长房考验过关。胡公有一次去长房的楼上，对他说，我这儿有点酒，一起喝吧。酒放在楼下，长房让仆人去拿酒，却拿不动酒壶，又来了几个人一起拿，还是纹丝不动，最后几十人一起搬，酒壶像是山一样坐落在那儿，撼动不了。没办法，只好禀告胡公。 蜈蚣什么话也没说，下楼了，用了一个手指头就把酒壶提到了楼上，人们都很惊讶和佩服。蜈蚣和费长房一起喝酒，酒壶非常的小，只有一只拳头那么大，但里面的酒却像永远喝不完似的，一直喝到晚上也没喝完。古时学道，师父是要多次严格考验弟子的，考验不过关，可能真道就不传。蜈蚣边喝酒边对费长房说，我某天要走，你愿意跟我走吗？费长房心里也没啥惦念的，就是怕家人担忧，于是问蜈蚣，不想让家人知道，能有什么好办法吗？蜈蚣说，这个容易。于是拿了一条青竹竿给长房，叮嘱他，你拿着这个回家，就说自己病了，然后把这竹竿放在你平时睡觉的床上，你就悄悄地离开。长房按照蜈蚣吩咐的做了，家人发现长房病死在屋里了，尸体躺在了床上，于是痛哭着把尸体埋葬了。费长房离家后找到了蜈蚣，恍恍惚惚的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突然来了一群老虎，张牙咧嘴把长房围在了中间。蜈蚣不知啥时不见了，老虎凶巴巴的要咬费长房。费长房心如止水，一点不动。过了一会儿，老虎都走了。第二天，蜈蚣又把费长房带到一个山洞里，在山洞的上方悬着一块几丈长宽的巨石，正好对着费长房的头顶。巨石是用茅草绳子系吊着的，不知从哪里就爬出了很多蛇，撕咬那茅草绳，眼看就要咬断了。费长房一点儿都不在意。一会儿，蜈蚣来了，拍拍长房的肩头说，孺子可教也。蜈蚣传给了长房一个封好了的符卷，说，你可以用此来召唤鬼神，可以治病消灾。长房担心不能回家，蜈蚣就拿出一根竹竿说，你骑着这个就能回家。长房骑上竹竿辞别了蜈蚣，忽然间就像睡着了似的，一睁眼醒来已经到家了。家人吓坏了，说他是鬼。他如实地向家人叙述了整个过程。家人到棺材那儿，把棺材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根竹竿，于是才放下心来，相信了费长房所说的话。费长房除妖。费长房觉得自己离家跟着蜈蚣出去也就是一天的光景，可是家人说他离世已经一年了。他把骑着的那根竹竿扔到竹林里的时候，发现那不是一根竹竿，而是一条青龙，然后青龙自己走了。费长房回到家后经常行善事，帮人除妖治病，治病时手到病除，没有不好的。他有时跟人谈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冲着那人斥骂起来，但神态和眼光似乎又不是针对着那人去骂的。后来他解释说，我那时是对着那人身后的鬼发怒呢。神奇的道术。费长房后来去了东海，当时东海遭遇了三年大旱，他对其余的人们说，主管东海的神东海君之前对葛悲君夫人动了淫念，我把他关起来了，准备诉讼他，没想到后来把这事给忘了，导致旱情萌发， 我现在就赦免他，让他下雨，即刻便会有雨了。费长房的道术神奇得很，他能把绵延几千里的山脉收缩起来，放在人们的眼前，宛如现代的微缩盆景地形图一样，清清楚楚。如果想复原，山脉就又复归舒展成原来的实际面貌。好了，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今天的节目也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相会。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语要给您念一封听众来信，讲述他父亲因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故事。下面是他的自述。我老家在柳州地区，父母已经60多岁了，我本人在外地工作。2008年大年初八，刚下班回家，我就接到堂妹的电话，姐，叔叔出车祸了，脑部撞碎了，现在在工人医院，医生说瞳孔已经散了，救活的希望不大。我当时脑子轰的一下，随即想到明慧网上登出的很多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福报，甚至起死回生，化险为夷的事例。我一边在心中念诵这9个字，一边想着，爸，你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等到我到身边给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订了当天晚上的飞机票回家，在上海转的飞机，第二天凌晨到了柳州市工人医院脑科住院部。我妈一见到我就扑到我身上哭，我的亲戚也全来了，那架势真的是在做临终告别的。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看我爸的 CT 片子，我看到爸爸的脑部 CT 显示左脑是均匀的，就像大学学组织学时看到的人体解剖图，而右脑是不均匀的，一块一块的，像搅碎的豆腐花。医生说我爸的右脑脑散，颈椎折断，即使是救活了也会成为植物人。晚上我在我爸的病床前一遍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夜昏迷不醒的爸爸突然睁开了眼睛，并且挣扎着要起来，我心中大喜，一边固定着他，一边大声说，爸，您要是能听见，您就一起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救您的命。后来爸爸又睡着了。第二天我爸就醒过来了，但不认识人，也不会说话。我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纸上交给他，他拿着看了看，笑嘻嘻地装到了贴身穿的衣服口袋里。我在工人医院伺候爸爸10几天，在这10几天里，医生都感叹我爸恢复得快，因为这短短的10几天，我爸已经能下地走路，能说出大部分语言，能认识很多文字，能认出大部分亲戚了。现在我爸什么后遗症也没有，只是变得比以前更勤快了，并在电话里告诉我，我看了你留在家里的转法轮，真是一本很好的书，一点也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些反动的东西。我告诉爸，那当然， 那是一本教人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修炼者的书。通过爸爸的事情，现在我家里的很多亲戚开始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们，其实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这其中神奇的事太多太多了。如果您有缘听到法轮功的真相，或是得到法轮功的传单，心语希望您能好好看一看，想一想，明真相得福报，心语希望您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